弟兄姊妹平安。在安息年间，我读了很多本书。我在这个英文的传契也都曾经介绍过这些书籍。其中一本的书名为 I am a follower， 我是跟从者。作者是这个 Leonard Sweet 博士。他在书中指出，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并没有招募事工领袖。他并没有去到犹太人的会堂收取履历表，当场面试那些有潜质成为领袖的人。事实上，耶稣在他三年几的侍奉里面，他不是去寻找领袖，而是去寻找愿意跟从他的人。在他颁布在世最后一个的吩咐的时候，就是这个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门徒就是跟从耶稣的人。而跟从耶稣的人不单单是信徒。因为原来魔鬼及他的爪牙都相信耶稣的。他们相信耶稣是至高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们不想与耶稣有任何的关系，更加不愿意去跟从耶稣。在上个主日的差传年会中，我们整体会众一起唱这首歌，我小学的时候已经晓得唱了，就说我已经决定跟从主耶稣。我们一口气唱了三次，最后结束的时候还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歌中的歌词是什么意思呢？跟从我，是门徒听到耶稣讲的第一句说话，亦都是耶稣对彼得所讲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的说话。跟从我，究竟耶稣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再翻开你的圣经，马太福音4:17-22，马太福音4:17-22。经文记载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愿圣灵赐给我们清新明亮的眼目，看见和明白这段经文当中蕴藏了的真理。在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在加利利海岸边来到走紧两对的兄弟。我相信这两对兄弟不是第一次与耶稣相遇。约翰福音1记载了他们第一次碰到耶稣的情景，而今次可能是他们第二或者第三次接触耶稣。耶稣见到他们的时候，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跟从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为了耶稣的缘故，愿意完全撇下一切所拥有的东西。第17节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这个的意思。那里说，第17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是耶稣一开始传道至到末了他的主要信息。神国或者天国这个的名词在马太福音里面重复又重复的出现。神的国度不是一个地理上面的领域，不是好像在欧洲的英国是一个的国土。神的国度是指到上帝的管治、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权柄。当人愿意承认并降服于上帝的主权和权柄之下， 神的国度就会彰显出来了。我们怎样为耶稣及他的国度完全撇下一切所拥有的东西呢？从这个马太福音我们看得见，是要付极大的代价，是要有极大的牺牲的。请大家翻开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用了很多比喻帮助我们明白天国的真理。例如在第十三章的四十四至到四十六节，耶稣基督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藉着这两个的比喻，耶稣说明一个真理，就是我们要成为天国的一份子，是要付代价和牺牲的。没错，我们进天国是本乎恩，也因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不过真正活跃的信心是流露于接受和信服上帝在我们生命的管治。换句话说，我们既然是上帝天国的公民，就要名副其实，在每一日让上帝管治我们的生命，生活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天国是一件珍宝，是一件珍藏，真心相信耶稣的人自然会牺牲一切，目的是要为主而活，目的是要彰显上帝的国度。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如果只是恋慕世间的荣华富贵，恋慕名誉地位，而对上帝的国度漠不关心，就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属灵光景和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天国值得我们变卖所有一切，撇下一切来到去得到。让我们一同看一个实际的例子。请大家再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至到二十节。刚才Patrick 弟兄已经为我们诵读出来了。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至到二十节。故事中的少年人拥有极其丰厚的身家。他期望着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怎样进入永生，承受永生，进入天国。耶稣在第二十一节回答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同人，就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少年人他听到耶稣的说话之后，二十二节，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位少年的财主，他兴高采烈，存着一个期待的心，来到去听耶稣帮他怎样去进入一个天国的方法，去承受永生。耶稣确实指了他一个他需要认识知道的方法，只不过这个方法是他不 like 的，所以他就忧忧愁愁地离开，因为他不愿意为上帝，为上帝的国度撇下一切所拥有的。他的财富身家阻碍了他和上帝建立一个健康永恒的关系。毫无疑问，我们进入天国是本乎恩，也因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不过真正的信心，一个活跃的信心，是流露于接受和信服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头的管治。 这个少年的财主他就未准备好这样去做。藉着这个故事，耶稣教导我们要全心跟从他，就要撇下一切所拥有的东西。让我们再回去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看见彼得和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他们撇下一切所拥有的，为了是要跟从耶稣。究竟他们撇下些什么东西呢？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段的经文，或者在查经，或者在甚至乎分享，甚至乎听讲道，我们都以为这两对四个的渔夫兄弟十分贫穷，他们又不出色，他们什么都不懂做，只是懂打鱼。当然他们不是杰出人物，又不是有钱人家，不过我们看得到，从经文看得到，他们有一个稳定的打鱼生意，有物业，他们有船，有渔网，他们有打鱼的技能，总言之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和一切去做他们的生意。虽然他们不富有，但是仍然会有很多损失的，当他们选择去跟从耶稣的时候，他们撇下他们熟悉的环境，他们撇下他们安舒的生活。你说打鱼都可以有安舒生活，为什么不行？他们打鱼有了渔获，将它变卖，就可以呢有一些食物，有个家居，有其他的所谓享受。他们放弃他们的财物，放弃他们的职业，终身跟从耶稣。因为这样做完全改变了他们人生余生的生命方向。我在这里想，假设耶稣呼召我们撇下一切所拥有的去跟从他，因而我们的余生，我们的一生，整个方向都改变了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呢？彼得和安德烈、雅各和约翰是我们现代基督徒的借镜。如果我们恋慕事业、恋慕财富、地位、学识、世间的享乐，一切一切，我们就不能够成为跟从耶稣的人。事实上，为耶稣撇下一切所拥有的东西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呢？耶稣未必在这个星期就要我们撇下一生勤劳得回来的成果，不过他告诉我们，我们要随时准备好放开手，放开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不要好像守财奴那样揽到实晒，反而之我们揽实的却是要时时揽实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千祈不要放手，我们每一天都为耶稣和他的国度而活。在安息年间，我都有很多机会去反思，曾经想到我所拥有的东西，我不是有钱，但都有一些的东西。有一次灵修读到耶稣就财富的教导，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日的早上，我对这节的圣经有重新的体会，圣灵提醒我要多注视上帝和关心他国度里面的事。灵修结束的时候，这个作者引述了这个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大家都很熟悉的金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戴德生的曾孙戴兆曾牧师，他的妈妈对这一节的金句有这样的领受，他说如果我们关心上帝的事， 上帝就会关心我们的事。如果我们关心上帝的事，上帝就会关心我们的事。我们生活在北美洲一个自我中心的文化里面，每一件事都是从我来到开始的，宣传自己，保护自己，照顾自己，样样嘢都是我我我，千祈唔好执输。耶稣对我哋话：来跟从我，唔好揽到你啲事业、你嘅财富、你嘅名誉地位、你嘅享乐，唔好揽佢哋揽到咁实，要随时准备放开手嚟跟从我。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至到二十五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至到二十五节。九章二十三至到二十五节。请我们同声诵读。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从耶稣的说话，我们有没有看得到跟从耶稣是怎样的一回事呢？跟从耶稣和舒适、享乐、名利、地位无关的。跟从耶稣是要一生一世委身，每日让上帝管治我们的生命，生活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当我们从自我中心变为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上帝说：天父啊，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无论你要我去哪个地方，愿你荣耀你的名，愿你彰显你的国度。有人或者会这样想，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罪都得到赦免了，我今生可以享受福乐，来世我肯定享受永生。为什么我要委身？为什么我要一生一世跟随耶稣？为什么我要随时随地准备放开手，放开舒适享乐、事业财富？不是个个基督徒都要这样做的嘛，是不是？好对不住，我告诉你，是的，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做。如果不是，耶稣都不会对你和我说：来跟从我。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人真心诚意地跟从他，一生一世做他的门徒。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留意到主要有三种跟从耶稣基督的人。第一种是随便去跟从耶稣的人，他们夹杂在人群当中，随便听下耶稣那些道理，但是呢，左耳入右耳出，听不入心。第二种是都有些意思去跟从耶稣的人，他们呢不是就这样听，他们呢都接受耶稣的道理，但是呢没有真心去装住，没有真心去相信。第三种的是一生委身跟从耶稣的人，他们传言让上帝管治他们的生命，乐意生活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在耶稣时代，大部分跟从耶稣的人不是属于第一种，就是属于第二种。至于第三种，就属于是极少数的人。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五节的时候，那里说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在个楼房上只是有120个人聚集。耶稣在世是成千上万人跟着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整个巴勒斯坦地 都跟住佢，但系实际真正委身、终身跟随耶稣嘅人，只系有120个。弟兄姊妹，你属于边一类？你属于边一种跟从耶稣嘅人呢？喺今日嘅教会文化气候中，好多人都满足于信耶稣得永生呢个咁嘅状况，好少思想到跟从耶稣、跟从我呢句说话嘅意思。啊，佢哋认为呢句说话只系俾嗰啲超级 super 啊超级嘅基督徒嚟到听啫，佢哋系唔使听嘅。因此就造成一个嘅情况，虽然佢哋系基督徒，但系佢哋灵命绝对一啲成长都冇。啊，呢种唔理想嘅情形，好容易就导致教会整体灵命呆滞软弱。今日教会嘅需要唔系要更多嘅钱，唔系要更多嘅教育，唔系要更多嘅人，甚至唔系要更多嘅领袖。今日教会最大嘅需要就系按照耶稣嘅心意，有更多嘅基督徒愿意起嚟，愿意委身、终身跟随耶稣。耶稣唔需要我哋每一个人都成为传道或者宣教士，但系佢要我哋将生命同生活每一个环节，我哋嘅婚姻、家庭、事业、前途、财富等等，都降服于佢嘅权柄之下，让佢嚟到去掌管。举个例，耶稣要我哋唔系单单做一个嘅老师，更加系一个基督徒老师，唔系单系只系做一个会计师，而系一个基督徒嘅会计师。唔单止系修理汽车师傅，更加系基督徒修理汽车师傅。唔单止系商人做生意嘅，更加系基督徒做生意嘅商人。相信大家都明白我嘅意思。耶稣要我哋生活有目标，喺每一日彰显佢嘅荣美，伸展佢嘅国度。耶稣救赎我哋嘅目的唔系单单为你、为我嘅，而系要让我哋周围嘅人认识到佢喺我哋身上嘅恩典同怜悯。喺安息年间，我经常反思到上帝要我喺剩余嘅人生去点样服侍佢呢？喺一次又一次，耶稣对我讲：唔系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来跟从我。我领会到耶稣要我承认他、信服他，在我他是我唯一所跟从的领袖。他不是要我去跟从人，他不是要我去跟从事，他不是要我听人的意思去讨人的喜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呢要去讨人喜悦。但耶稣好清楚俾我知道，係佢先揀选我。佢要我嘅就係首先去跟从佢，然后其次先做佢嘅仆人。当我跟从佢，佢会领我、使用我。佢话凡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耶稣时代，巴勒斯坦的农夫会用两只牛来到去耕田，一只年纪和身形较大，另外一只较为小。两只牛是同负一轭，一起拖住那个犁耙木来到去爬前，目的是要让那只较大身形的牛和有经验的牛去教那只较小没什么经验的牛 去拖嗰个泥棚，先至唔会受伤。藉着呢幅图画，耶稣让我知道佢系嗰只身形较大、有经验嘅牛。佢要教导我跟随佢嗰个嘅模式。当我停止用自己嘅方法去按着自己嘅意思办事，当我停止再睇人为咗咧要去讨悦人、做人要我做嘅事嘅时候，如果我能够停止，正系定睛仰望耶稣基督嘅时候，耶稣基督就会为我承担晒呢个轭嘅重量。喺咁嘅情形底下，我就唔会受伤。喺咁嘅情形底下，我就能够松弛，好好嘅去享受服侍佢。弟兄姊妹，喺耶稣嘅时代，成千上万嘅人中，只有120个人听到耶稣嘅呼召来跟从我。除咗嗰啲仕途同埋几位妇女之外，我哋都唔认识其余嗰百几人系边个。不过我好肯定，佢哋大部分人都系好似你同我一样普通人。佢哋甚至唔系个个都系领袖添。然而因为他们愿意委身终身跟随耶稣，过一个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结果耶稣使用他们改写了这个人类的历史。今天你和我都是这个改写了历史的受惠人，今天我们仍然看到他们带来那个的影响。弟兄姊妹，如果你到耶稣的面前来，耶稣都会同样帮你，他会跟你一起扶那个轭，让你可以呢好好的来到去学习他，去跟从他。今天耶稣对你讲，来跟从我，你怎样回应呢？阿门。我们祈祷。